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33讲，约翰一书 Copyright 2024 Dave Mat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3讲约翰书信中的演讲。好吧，只是几个公告提醒一下，就讲座和课堂讨论而言，这是本课程的最后一周。虽然下周有考试，正如我所说，可能是星期一，但我不会在这里。所以，这将是你正式课程的最后一周。然后，正如我所说，周一将会有第四次考试。现在，第二件事是，周四晚上似乎将是第四号考试的下一次额外学分审核会议。我会让你确切知道这一点。但现在，看起来像是周四晚上八点。希望您能再次在这个房间里获得四门考试的最后一个额外学分。然后考试将于周一进行。所以这意味着本周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讨论。我今天想结束对一组书信的讨论，我们正在研究这些书信，我们称之为普通书信，然后进入启示录，在周三和周五花一点时间读这本书。然后就这样了，实际上我会及时回来参加期末考试。好的。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继续读新约。父亲，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一天，又给了我们美好的天气。感谢您的忠诚和对我们的供应。天父，我们感谢您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中给予我们希望。这些事件有时会引起困惑、疑问或惊奇，让我们有一个希望和一个可靠的希望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父啊，我祈祷，当我们通过检查和关注证明这一点的文件来面对这一现实时，我们会想起那个希望，特别提醒我们需要活出这个希望，迫切需要活出这个希望。就在现在，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一直在查看一系列文件，我们将其标记为普通书信，或者他们的另一个名称是天主教书信。我们所说的天主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同样，有时你会看到一些著作将书信称为天主教书信，但我们不是在谈论由罗马天主教会撰写或与罗马天主教会相关的书信。但我们指的是用于普遍或普遍的指代教会的术语。从希伯来书开始，我们开始看一些可以被称为普通书信的著作。原因是与保罗的书信形成鲜明对比，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相当具体的教会和或个人的，而以希伯来书开头的书信，尽管希伯来书本来可以而且可能是写给更具体的读者的，但它缺乏名称。希伯来书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是谁写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写给谁的。但所有其他书信，特别是雅各书和彼得一书，都表明他们是为分散在相当广泛和广泛的基督徒而写的，而不是为某一特定地理位置的个人或个人而写的。因此，属于普通书信或天主教书信。我们想要查看的文件，或者我们今天想要查看的文件，延续了这一传统。实际上，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总结我们称之为一般书信或天主教书信的一组著作。这就是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要给你做一些练习。好的。正如我所说，在我们谈论启示录之前的最后一部分，我想在这个更广泛的普通书信或天主教书信集中考虑的最后一组书，再次是为广泛的向基督徒写的书信，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几本没有具体指出读者。今天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快的看两封信，他们非常非常短，可能不是最好的一般书信标签，因为他们似乎确实是写给某个特定教会的，尽管信中没有告诉我们该教堂的确切位置。所以我们必须遗漏很多东西，而且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些信是写给谁的，为什么写的，教堂位于哪里，或者有什么问题，因此我们将提出一些可能性，但同时认识到没有太多证据可以真正确定。但我想看的这组书信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我们已经将犹大书与彼得二书联系起来，但也将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联系起来。现在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从约翰一书开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三本书就像希伯来书一样，约翰一书没有注明作者身份。事实上，他的开头甚至不像一封信，这让一些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一封信，尽管我们称之为约翰一书。但你会发现他的开头并不像一封信。 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上是谁写的。他直接跳到第一节经文，说：我们向你们宣告，从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亲眼所见的，我们亲眼所见的，亲手触摸过的，关于生命的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你们，叫你们与我们交通。这就是约翰一书的开头。没有表明这封信是谁写的，没有表明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表明这封信是寄到哪里的。因此，如果您是一名邮政承运人，如果这实际上是一封信，并且您被告知要投递它，那么您将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应该去哪里。但通过仔细阅读这封信，并关注教会传统，我们也许可以拼凑出一幅可能的图景。有趣的是，教会历史，我所说的教会历史，主要是指新约写成后两三个、四个世纪的教会教父，那些领袖和作家们，都声称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这些信是约翰写的。尽管对于哪位约翰存在争议，有许多可能的约翰写了这封信，并且一些人谈论约翰是作者，但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位约翰。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观点认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是这封信的作者。尽管如此，这封信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完全依赖于早期教会的教父，依赖于非常非常早期的基督徒的见证来确定这一点。但有些人认为，约翰写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刚刚读到的那些话，我们向你们宣告从起初的事，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亲眼所见的，我们亲眼所见，亲手触摸过的。有些人认为，只有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许多人得出结论，根据早期教会的见证，约翰很可能是使徒约翰，将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所以我就到此为止，因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是本书作者的最佳人选。但再说一次，你知道，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这些标签并不是这些书信的作者写的。早期的基督徒将他们放在那里，以表明他们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是谁。现在对于读者来说，当你比较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以及约翰福音时，许多人实际上构建了，历史上构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说明这些字母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例如，当你阅读约翰一书时，很有趣的是，它与约翰福音、第四福音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将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有些人会认为约翰福音，约翰是第四个，这不是指约翰这个名字，而是第四个约翰福音。有些人认为约翰福音所涉及的事情之一是诺斯替教类型的异端或错误的教导。记得在这堂课的最初几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不同的宗教选择，其中之一就是诺斯替主义。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虽然诺斯替主义直到公元二世纪才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教义，也就是在本世纪末，据说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是在公元二世纪末写成的。在本世纪，许多人认为诺斯替主义的所有元素已经在发展，后来会以这种成熟的诺斯替主义的形式出现，其大写的 G 但小写的 G 诺斯替主义可能已经在一世纪出现了。我们看到诺斯替主义的标志之一是强调精神，强调救赎是摆脱物质身体、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救赎来自于拥有一种秘密知识，这种知识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获得，而不是其他人。因此，有些人认为约翰福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种教导。如果不是二世纪成熟的诺斯替主义，它可能已经在一世纪末期以最初的形式出现，再次强调精神，救赎是精神的，是对精神的贬低。肉体的救赎是逃离肉体的。而精神的存在是由只有精英、少数精英才能获得的秘密知识组成的救赎。现在，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约翰一书是写给那些拥护这种诺斯替教异端的人的。当约翰一书写成时，他们已经渗透到教会中，现在他们正在离开教会。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异端分子，或者这些假教师，现在这些诺斯替教类型的教师已经离开了教会。现在我们会看到这对于解释约翰一书意味着什么，但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约翰在信中提到的一群基督徒，我们称之为约翰一书，但约翰福音可能一直驳斥的这些教师现在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且正在离开教会。 他们正在从中取得成功，并留下了现在约翰与约翰一书一起讲话的少数基督徒。约翰二书，那么有些人觉得这些离开教会的人现在正在从外面攻击教会，所以这些诺斯替教类型的教师强调唯灵论、精神救赎，并强调拥有这种秘密知识。现在他们正在攻击从外部看约翰的教会。最后，约翰三书可能反映了一种情况，即教会现在实际上处于被这些假教师超越的危险之中，有些人甚至会更进一步，包括启示录第二章。其中，约翰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启示录中提到的是失去了爱的以弗所教会。当时有些人认为，即使是启示录也会暗示比这更进一步的阶段。因此，有些人在这些信件中看到了历史上与教会在这一教导背景下的表现有关的进展。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对此有点怀疑。看起来他只是根据不多的证据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场景。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约翰三书中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假教师存在任何问题。可能有，但确实没有证据，并且可以为这些提出最好的案例。我们会看到，约翰一书确实是在向一群基督徒讲话，这些基督徒在这些假教师离开后，现在被抛在了后面，而现在约翰是在向这一小群现在被抛在后面的基督徒讲话。约翰二书似乎确实解决了警告教会不要允许这些假教师教导这种诺斯替教类型的教导的情况，不允许他们进入教会。但除此之外，这个方案可能有点过于死板。事实上，真的无法判断这个顺序是否正确。请记住，新约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我们不能确定约翰一书是先写的，然后是约翰二书，然后是约翰三书。可能是这样，但我们不能确定。我们至少可以说，约翰一书确实对那些假教师留下的教会发表了讲话，并留下了一群基督徒。约翰二书确实谈到了试图从外部进入教会的假教师，但他们是否是按照这个顺序写的就无法确定了。因此，我不会假设这是这些书的正确书写顺序，但我们将按照他们在新约中出现的顺序来遵循他们。现在，就特别是约翰一书的背景而言，正如我所说，约翰一书所解决的问题是分离主义者或这些已经脱离或离开教会的错误教义。再次思考一下，如果这些错误的教义，如果他们还不是两世纪成熟的诺斯替教，但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具有诺斯替教倾向，那就是再次强调救赎是精神的，否认物质的，强调拥有秘密知识，属于少数拥有这种知识的精英所拥有的知识。通过强调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些假教师已经离开了教会，他们已经脱离了教会，他们留下的是一群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感到精神上受到虐待，或者他们被他们在灵性上遭到殴打和伤害。因为假教师强调属灵和拥有秘密知识，现在已经让这群人怀疑他们是否是真正神的子民。假教师让他们质疑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地位。毕竟，如果他们不接受这种错误教义的教义，如果他们不是拥有这种知识的少数精英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他们就是局外人。一旦假教师离开教会，他们就留下了这一小群陷入困境的基督徒，他们质疑自己的精神状态，无论他们是否真正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在我看来，约翰所说的主要目的可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和第十三节中找到。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之名的人，神的儿子使你知道你有永生。这基本上就是约翰写作的原因。再次，对于那些因为这些假教师再次让他们在精神上遭受重创和受伤，并质疑他们的地位而受到诱惑而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人，现在约翰写信向读者保证，这一事实事实上他们确实拥有永生，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他写信向他们保证，这些老师在精神上损害了他们的精神状态，现在他们离开了教会并取得了成功。现在约翰在这封信中的做法是，在笔记的下一部分中，你会注意到有三个，实际上是三个测试。约翰一书的计划围绕着三个测试。那么他们如何知道，如何确信自己拥有永生呢？他们怎么能确信他们，而不是那些离开的假教师？他们怎么能确信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呢？他们怎样才能确定自己的灵性状态呢？约翰基本上给了他们三个测试，他在信中做了什么， 他循环进行这些测试大约两到三个不同的时间，就像我们看到詹姆斯循环讨论信心、忍耐、智慧和言语等主题一样。约翰一书进行了三个测试，读者可以利用这些测试来证明并确定他们真正的属灵状态。第一个在信中循环两三次的就是爱。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表现出彼此相爱，那么他们就可以确信自己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并且可以确信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考验是否遵守基督的命令。有很多问题，比如他们会怎样，或者为什么假教师会这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他们质疑他们对基督命令的服从，假教师是否是反律法主义者或反律法主义者。任何。但重点是，约翰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坚持基督的命令，如果他们顺服基督而行，他们就可以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孩子。第三个是承认耶稣基督以肉身降临。约翰多次重复这句话。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以肉身来的，或者他定罪假教师的原因是他们不承认基督是以肉身来的，你认为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他为什么不说，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或者他为什么不使用这样的语言？例如，保罗谈论耶稣作为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所有创造物的首生者。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神的像，或者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认为他为什么会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已经进来了肉体？也许是为了将其与旧约中的应验联系起来，而这一教导可能又否认并拒绝了旧约的应验。我只是想说，因为他们刚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好的。是的。如果他是连同旧约背景，那么也许如果他是在向那些受到诺斯替主义教义影响的基督徒讲话，这些教义否认身体，也许会否认耶稣是一个人，那么他有必要重申这一点。约翰的读者可能不会质疑耶稣是神。根据假教师的说法，他们可能会忍不住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是一个人。记住，我们讨论过幻影说。我想我们在这堂课的早期就讨论过幻影说。幻影说是后来教会中否认耶稣人性的一端。他说耶稣似乎只是人类。他来自希腊语 doko， 意思是思考或似乎。由此我们得到幻影论。也就是说，耶稣只是显现为一个人。他看起来只是个人类。这些老师，如果他们有强烈的诺斯替教倾向，可能会教导耶稣不是真正的人，或者因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强烈对比而否认他的人性。请记住，救赎包括逃离肉体和物质世界。因此，现在，鉴于此，约翰认为有必要重申基督的人性。因此，他们可以通过任性知道自己真正是神的孩子，不像刚刚离开他们的假教师。如果他们承认耶稣基督确实以肉身降临，他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自己真正是神的孩子。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否认他也是神和神性，但这确实意味着他们也需要坚持并断言他的人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我所说，这三个测试在整本书中循环了两到三次。我可能想了三遍，就像约翰再次回答的那样，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孩子呢？鉴于精神上的虐待，以及现在这些离开我们的假教师在精神上给我们造成的挫伤和伤害，我们是少数陷入困境的基督徒群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正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约翰说，好吧，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如果你们承认耶稣基督就以肉身降临了。对我来说，约翰一书是其中包含最多、最令人困惑的陈述的书之一。第一组陈述可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中找到，尤其是第三节。我将读第三节中的内容。这就是约翰所说的，对不起，第三章第六、九节和十，听听他所说的。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时，没有一个住在他里面的人，指的是他，不会指耶稣或上帝，没有一个住在他里面的人，在耶稣里会犯罪。凡住在耶稣里的人都不会犯罪。犯罪的人没有见过他或认识他。这是相当强烈的语言。请听第九节。从神生的人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们里面。 他用出生语言和生物语言来比喻说，现在因为你们是神的孩子，神的种子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不能犯罪。他说他们不能犯罪，因为他们是从神生的。第十一节，对不起，第十节，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是这样显明出来的。凡不行善的人都不是从神来的，不爱弟兄姊妹的人也不是从神来的。现在这是相当绝对且令人震惊的语言。约翰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人犯罪，如果你自称是神的儿女，你就没有犯罪。凡犯罪的人都不是从神生的。因为如果你是由神而生，如果神的种子住在你里面，再一次打个比喻，那么你就不会犯罪。事实上你不能犯罪，这是他使用的语言。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语言。我们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呢？同样，约翰甚至没有资格。他没有说你是否偶尔犯罪，或者如果你不养成犯罪的习惯，如果这不是你犯罪的生活方式，他只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自称是上帝的孩子，你就不能犯罪。凡犯罪的人都不是从神生的。现在将其与约翰在第一章第八节和第十节中的另外几句话结合起来。这是第一章第八节。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真理并不在我们里面。第十节，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就让神说谎了，他的话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吗？我的意思是，约翰再次用强烈的语言说，简单的说，如果你自称是神的儿女，你就不能犯罪，而任何犯罪的人根本就不是从神生的。然后他转过身来说了这样的话，但如果你说你没有罪，你就是一个骗子。如果你声称你从未犯过罪，你也让上帝成为一个骗子。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矛盾。所以我想这毕竟不是上帝的话，因为约翰公然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基督徒不能犯罪也不犯罪，然后他转身说，不，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说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一个骗子，你让上帝成为一个骗子。或者我们用这个做什么？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吗？我的意思是，约翰是否愚蠢到他会写一些东西，而几页后他会写一些完全相反的东西？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首先你为什么认为？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经验上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基督徒的罪，声称我们在永恒的这一边没有犯罪，声称我们没有罪，并且我们从未犯过罪，或者以某种方式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在行为或思想上永远不会犯罪的状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约翰的观点。是的，那些说自己不能犯罪的人创造了上帝，只是在欺骗自己，让上帝成为一个骗子。但是呢，我猜第一个有点困难。你认为约翰在做什么，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话？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你可能会认出介于这两节经文之间的经文。所以约翰并不是说，哦，犯罪没关系，前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犯罪。但在这之间你可以找到那节经文。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基督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徒即使他们犯了罪，他们也会转向上帝和宽恕，他们转向天父祈求，承认自己的罪并寻求宽恕。再说一遍，我们可能不会为这个问题而苦苦挣扎。这是第一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奇怪的。我们如何解释这两个鲜明的陈述的并置？是什么导致约翰说基督徒不犯罪？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能犯罪。凡犯罪的人都不是从神生的。继续犯罪。有趣的是，如果你有 NIV, 如果你有新的国际版本，它实际上用继续犯罪或坚持犯罪这个词来解释这些经文。所以并不是说你已经从神生了，你就不能犯罪。新国际版会说你不能继续犯罪，或者你不能坚持犯罪。或者那些由神生的人，或者如果你继续犯罪，如果你坚持犯罪，那么你就不是由神生的。因此新国际版会同意这一点。新的国际版本认为，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是继续并坚持犯罪，使其成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犯罪，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但基督徒不犯罪， 也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将犯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应该坚持并继续下去。但我认为约翰的说法比这更有力，我认为他是说基督徒不犯罪，就这样。现在你应该能猜到我在想什么了。我认为这就是现在但尚未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另一种伪装，另一种形式。基督徒不犯罪已经是了，那是因为现在这是同一种语言，就像保罗说你已经像罪死了，你怎么能再住在里面呢？基督徒不犯罪，然而现实是基督徒仍然犯罪。所以我认为约翰仍然以另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反映着同样的紧张局势。是的，基督徒不犯罪。我再次使用保罗的语言，但这类似于保罗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于罪，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进入新的生命。基督徒不犯罪，声称自己是从神生的，但仍然有罪，这是自相矛盾的。然而，现实是基督徒仍然犯罪。所以，我认为这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这是指示性的，这反映了命令性的。现在，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如此，因为它在约翰一书和新约中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两者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被听到。当我们试图认为罪是正常的，当我们有这种态度时，基督徒就会犯罪，所以我最好不要担心他或犯罪。或者当我们以对基督的信仰或基督的死作为犯罪的借口时，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时，那么我们需要听到这一点。不，基督徒的罪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和不一致。然而，当我们因过圣洁生活的尝试而受挫时，当我们可能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受到假教师的诱惑时，当我们试图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并想知道我们是否做了一些与世隔绝的事情时，如果我们从基督的爱中脱离出来，那么我想我们需要听听这一位。是的，基督徒会犯罪，但与此同时，他们转向天父寻求宽恕。所以，我认为这两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听到他们。无论我们是否对罪感到满意并试图忽视它，并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需要听到第一个。当我们被罪折磨的时候，当我们心烦意乱，怀疑自己的地位，想知道我们是否做了一些上帝永远无法忽视和宽恕的事情时，那么我们以及我们在试图克服罪恶时的挫败感，那么我们需要也听到第二条消息。所以这就是我对紧张局势的理解。当然，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同意基督徒不会坚持犯罪并不断犯罪，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约翰说的比这多一点，反映了指示性命令或指示性命令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已经是真实的，但尚未真实的，现在在约翰一书中再次出现。好吧，快点，是的。哪一个属于哪一个？哎呀，好吧，是的，第一个已经反映出来了。所以如果我可以用保罗的话来说，他说我们已经像罪死了，这又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声明。你已经像罪死了，你怎么能再活在罪中呢？我引用罗马书第六章，约翰的说法是，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犯罪。保罗再次说，你已经像罪死了，你不能再活在罪中了。已经是这样了，换句话说，由于现在属于基督，由于约翰所说的重生，某些绝对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继续前进。因此，你仍然需要致死你必死身体中的罪。你们仍然需要奉献自己作为正义的工具。所以这还不是，但势在必行。这有道理吗？好的，好的，好的。好吧，约翰二书。我再次提醒你，虽然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基督教见证人，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见证人将其与约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能绝对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也许他与我们所说的约翰一书是同一位作者，但相当有力的早期基督教见证将其与使徒约翰联系起来。但有趣的是，在约翰二书中，请注意作者如何提及自己。在约翰二书第一节中，长老的开头实际上就像一封信，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说长辈，作者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对当选的女士和他的孩子们说长老。现在那位被选中的女士是谁？一些人认为这个字面意思是指一位担任教会领袖的女性。另一种可能性，我还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确定我的想法， 但另一种可能性是，当选的女士是教会本身的隐喻。就像其他地方的教会一样，保罗在其他地方也会使用女性意象来指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启示录称教会为神的完整子民，基督的心腹。所以有些人认为这里的选民女士只是教会的隐喻，就像称教会为基督的新娘一样。但其他人认为它更字面意思，它指的是一位真正的女士，一位真正的女人，她是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但无论如何，约翰很可能是在向一小群家庭教会讲话。也许我在约翰一书中没有提到的另一件事，但早期基督教传统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将这三个字母，或至少其中几个字母，与以弗所城联系起来。因此，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可能是针对以弗所城的教会或家庭教会。但同样，我们不能确定，因为这封信本身没有提及任何相关内容。他只是对当选的女士和她的孩子们说。这就是我们对收件人的全部了解。我们真的不知道任何其他事情。但约翰二书是长老写的。再说一次，如果这是使徒约翰，这就是他用来指代自己的术语。他向当选的女士讲话，无论是字面上的女士，她是教会的领袖，还是隐喻的指的是教会。看来假教师也许是诺斯替派的影响力，现在正试图渗透到这个家庭教会。因此约翰要警告他们不要允许这种错误的教导，也许与约翰一书中威胁教会但现在已经离开的教导是一样的。现在约翰二书可能是在警告教会不要让这些假教师进来。但是我再次不知道约翰二书是在约翰一书之后还是之前写成的。很难说。但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一首相当令人费解的经文。这是约翰二书第九节和第十节。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没有像其他一些短书，例如犹大书和腓利门书那样的章节。但约翰二书第九章和第十章是这样说的。凡不遵守基督的教训，反而越过他的，就没有与神相交。凡遵守教训的人，就有了父和子。不要接待或欢迎任何来到你这里，但没有带来此教义的人。因为欢迎就是参与这种人的恶行。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实际上是在一种传统中长大的，这种传统说，你不再经常看到这个，我不认为。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有不同的宗教。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摩门教徒和其他人来到我们家门口并想要交谈。根据这些经文，我总是被教导说，你不被允许，你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你的房子。因为约翰说，甚至不要让他们进入你的房子。这样做是为了促进或与他们的教导有团契。所以，如果你站在门口和他们说话也没关系，但你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你的房子。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但是当你将其设置为后台时，你必须了解两件事。第一，第一世纪的大多数教会都是在家庭，小型家庭教会中聚会。所以这里提到的房子与我的个人住宅无关。它主要指的是教会聚会的地方。正是教会聚会的时候。所以首先要认识到这里的家指的是家庭教会。第二件要认识到的事情是，在第一世纪，巡回传教士和教师向不同的会众传播他们的教义是很常见的。把这些放在一起，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是家庭教会允许有人进入他们的教会并教导这一点，作为他们敬拜仪式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社区的一部分，允许他们进入并给予他们的教学和传教的基地。这就是约翰公开反对的。这与你是否让某人进入你的房子无关。这与第一世纪的教会实际上支持这些假教师教导这种事情并为其提供平台有关。所以当保罗再次说不要让他们进入你的家时，我的解释是，当这些巡回传教士来教导这种诺斯替教类型的教义时，如果是这样，当他们来的时候，不要邀请他们进入你的家庭教会。我认为约翰指的是当家庭教会聚集敬拜时，不要让他们在你的家庭教会中接受、建立基础、传播他们的教导。因此，约翰再次警告会众，不要接受这些假教师进入他们中间。他只是呼吁他们在神学和道德上保持纯洁，保持纯洁，不要允许这些巡回旅行的教师可能正在推广约翰一书中提到的相同类型的教导，现在不允许他们进入他们的教会。 在我快速浏览约翰三书之前，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再次重申，不确定约翰二书是否是在约翰一书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假教士离开，现在又试图重新回来，从外部攻击教会，这是有道理的，但这仍然不是绝对确定的。三约翰，约翰三书再次表明，当你仔细阅读它时，实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某种错误的教导威胁着教会。可能是这样，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约翰三书本身不仅是一封如此简短的书信，而且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威胁教会或教会内部的异常教导。所以，我很想把约翰三书看作是他自己的书信。他不一定与约翰一书或约翰二书中发现的同一问题有关。这可能只是一封完全独立的信。但是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涉及一个名叫丢特肥的人。当你有一天给你的孩子命名时，这是一个好名字。丢特肥。一个名叫丢特肥的人试图在教会中间建立权力基础，并聚集追随者，从而分裂教会。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试图通过建立追随者来分裂教会或分裂教会。不过，这封信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基于某种错误的教导或其他什么。他根本没有这么说。所以基本上，约翰一书的信息是，约翰写信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丢特肥，并且有一些非常严厉的话语。他们根本无法忍受他。也就是说，教会不是制造分裂的麻烦制造者的地方。那些试图在教会中建立权力基础或造成分裂的人。这基本上就是约翰三书的内容。再说一次，我不知道他是在其他两篇之前还是之后写的。无法判断是否涉及一些错误的教导。但是约翰三书可能只是他自己的书信。与任何错误的教导无关，也与约翰一书或二书的问题无关。是的，那是可能的。我们是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求职信，这是约翰一书的封面信，这是你们教科书中提出的理论。同样，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如此简短和神秘，以至于很难具体讲述他们所讲的内容，以及他们在与约翰一书的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对了，关于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还有其他问题吗？再次，你可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并不是最好的一般书信，因为他们似乎是写给一个特定的教会的。但问题是，信件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或家庭教会团体。至少我们从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中只能看出，他们是针对某个特定教会的。早期教会的强烈传统再次将其与以弗所联系在一起。但信件本身对此只字未提。但是，这又是读信的一部分。作者和读者，正如我们所说，这就像听一半的电话交谈。作者和读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写信人不必告诉他们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并且分享某些你我都不知道的信息。所以，有时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书信时，尤其是像约翰二书或约翰三书这样短的书信，就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谁是作者，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有什么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我们更依赖于文本本身。因此，构建一个场景，然后将其强加于文本，总是存在危险。而不是让文本本身说话，并决定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它。周三和周五，我们将把剩下的注意力转向启示录。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周三见。感谢您的观看。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3讲约翰书信中的演讲。